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呢，国际国内的事情非常的多哈，所以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这个抗议示威活动呢，就没有太多的被主流媒体报道，一直到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那么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各大媒体呢都开始纷纷的有一些报道了。其实这事儿还挺大的，在印尼的首都雅加达还有其他的一些城市呢，有举行大面积的大规模的这种群众的抗议活动啊。抗议主要是对国际经济的这个低迷不满意，对国会议员的这个收入太高不满意，对整个的这个不平等社会的不平等不满意啊，当然对这个高失业率啊什么的都不满意，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进行的这个抗议活动，据说这个是30年来最大的这个抗议活动。所以今天我们就从各个角度吧来看一下这次的活动。尽管在昨天的时候已经基本上平息下来了哈，因为政府呢也做出了一些让步，答应了抗议民众的一些要求，但是呢恐怕事情还没有完全就这么简单的就结束，因为造成抗议的这个根本的原因啊，说实话还很多矛盾都还没解决呢。
俗话说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就是让平常只是想过日子的老百姓，你让他反的话，那一定是你大大的得罪了他，你深深的刺痛了他。2010年12月17号，在威尼斯有一个不是威尼斯，突尼斯有一个小商贩叫 Mohammed Bouazizi， 他点火自焚，他把自己给烧了，因为他实在不堪忍受当时当地的那些警察对他的骚扰。我就是过个日子，我就是卖点小东西，这么样的骚扰我，我不想活了，但是我的这个不活我采取的是一个激烈的行为，是我要把我自己给烧死，这样的话唤起媒体，唤起民众的注意。这位小贩12月17号自焚，活了几天我忘了是哪一天，然后他死在医院里头了。他自己可能没想到，但是他的期望，他的这个举动的效果产生了阿拉伯之春啊，你知道吧？
对，
他的把自己的焚烧让他们国家的总统班阿利都下台了，不光是突尼斯，这个火焰燃烧到了非洲，燃烧到了很多的国家，就是阿拉伯很多的国家，多少国家的总统下台啊，有那总统都被格达菲什么之类都被弄死了，对不 对？整个的阿拉伯之春是因为这一个小商贩忍无可忍。但是反过来讲，一个人自杀，这在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不夸张的说，任何一天都有发生，你死就死吧，其他的老百姓干什么上街游行啊，就说明他这把火就点燃了那一个已经积压甚久的火山，让那个火山爆发了。为什么讲这个 Mohammed Bouazizi 的故事？因为在上礼拜四的时候，印尼有一个21岁的，也是一个社会底层的，就是骑摩托车送货的这么一个外卖的21岁的这么一个年轻人叫阿凡，因为有示威，因为有民众和警察的冲突，警察开车把他给压死了，是他的死。
所以这，
对，这一下就点燃了印尼的这个21岁的阿凡，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的这样的一个因素，使得大量的人上街为他伸冤，为他鸣不平，同时也抗议政府。
对，所以你看，25号，开始的这个抗议活动啊，但是25号之前，或者是25号前3天，都好像没有太多的报道，基本上也都比较平静啊。参加示威的民众啊什么的都比较平静，但到了8月28号，就是上个星期四，当这名外卖小哥被撞死了以后，一下子等于是点燃了老百姓的情绪了，点燃了这个抗议的群众的这个情绪了。所以他不光是原来上街游行的那些人了，他包括社会各阶层的人，包括大学生，包括小商贩，包括 这种有工作的这种职员之类的全上街去了啊，游行去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变得，第一，人数一下增多，第二呢就是群众愤怒的情绪呢有些失控。于是从上个星期二上个星期四开始呢，抗议者和抢劫的人数就开始一下子增加。
嗯，
当然有的时候抗议者本身有一些人就变成了抢劫者了，是同一伙人。
对，
但是但是通常还不是啊，有一些人就趁火打劫，哎，你们去抗议，我趁机就抢劫一些小商店啊，抢劫一些东西。于是警方就开始镇压哈，这个事情呢就变得越来越大，一直到星期天的时候吧，就到8月31号到9月1号才逐渐的平息下来。那今天咱们就来看看这个老百姓他为什么要去抗议，这个过日子的这老百姓什么东西他是愤不平了。这里头主要的原因从现在的报道来看呢，就是印尼的政府在前段时间突然决定要给自己国会议员啊发放一些津贴了。这个事情呢让生活在叫做水深火热之中，为自己平常的这个收入啊能不能够支付自己的开支的这些中下层的这些平民呢觉得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对，有句话叫做朱门酒肉臭是路有冻死骨啊。其实我们对特权，我说的我们是指的所有的人啊，任何国家的人和民族的人，我们对特权呢都是持怀疑态度的。仇富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对的。为什么我仇富？是因为你那个钱来路不对，所以我仇富。但是如果你是靠着努力，然后你靠着你的智慧，你获得的财富，一般的老百姓也不太会仇富，不会仇富，可能还要对你尊重呢，对不对？
对，
就认为哎呦，你真的是了不得，你的这个财富是靠着你的才能、你的智慧来的。可是呢，像印尼这种一个比较年轻的民主，所谓比较年轻，我们知道他的那个建国的总统叫苏哈托啊，他是1967到1998长达31年在这个国家做总统，是一个比较独裁的这样的一个人。后来97学运98下台了，1998年那个时候也是因为有金融危机啊，大面积的游行啊，尤其是学潮啊等等，导致他下台。顺便说一下，印尼现在的这个总统叫做苏比安托，他是苏哈托的女婿，就是他娶了苏哈托的女儿，当然我们可以更准确的说是前女婿，因为后来两人离婚了啊。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是那个家族里面的一员。给议员提高津贴这个事儿，为什么让老百姓觉得朱门酒肉臭呢？因为老百姓穷啊，你那个议员每个月的薪水是1亿印尼盾，这等于6150美元。你不要觉得在美国的看来这不多呀，对不对？这才是高龄薪资的1/10啊。对，但是呢，没有，就是看，就是说6000多真的不怎么高嘛，在美国，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那是印尼啊，对不对？这6000美元，6000多美元一个月啊，这是很好花的。它是什么一个概念呢？是印尼这个国家的老百姓的平均收入的30倍之多。
嗯，
就是说他们是高高在上的人，没关系，你是议员你就拿着吧，怎么着还要涨钱啊，还要给津贴啊。同时怎么回事，印尼我们这老百姓没房子住，你那些议员住房子有什么房贴啊？什么叫房贴啊？这个房子租金1000块钱，1000块钱没关系，政府给贴800，你只要付200。哇，你这个老百姓他看到这个的特权，他本身就对你的那个财源的来路他就有气，再看到你还给我在伤口上再撒点盐再气你一下，这老百姓就急了。你就关键是这个问题，这个大量的政治腐败、社会不公和经济的整个全球的经济的这个情况，就让他们实在受不了，就上街了。
对，除了房屋补贴，还有什么出差津贴啊，海外去公务的时候也有津贴等等啊。所以呢，这个相比之下，这个法案一出来之后，这个决定一出来之后，老百姓一下炸锅了。因为他们本身相比之下说，哎呦，这些人本身就拿这么高的钱，我呢 辛辛苦苦一个月几百一两百块钱两三百块钱，然后这个生活成本还不断的上涨，失业率又那么高。刚才说过了，印尼你别小看它，它是世界上人口第四大国家呀，这是有好几亿人的这么一个岛国，上头有好几亿人，
一个穆斯林穆斯林国家，对，
对，也最大的穆斯林国家。然后他那个就是年轻人非常多，但是现在大学生找工作也是非常的困难哈、啊。说是大学生就是18岁到24岁的这个失业率，官方报道是16%，实际上可能都快超过20%了。所以老百姓尤其是那年轻人啊，感觉到自己确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前途和出路，于是就进一步加剧了这个民众的不满。你想呢，大学生如果找不到工作的话，他不光是一个人，他父母亲花这么多钱送孩子去上了大学以后找不到工作，你说这全家人不都窝心吗？所以实际上他不光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家庭都不满意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就爆发了这种大规模的这个示威游行。当然了，在爆发示威游行几天之后呢，这个总统普拉博沃呢，和那个警察局长，第一是对那个送外卖的小哥死亡呢表示道歉，第二呢就是说他也了解到了民众的不满的情绪，于是把原来增加的这些津贴呢等于是给取消了啊。这个就是政府通过的这个法案等于或者说是这个决定呢等于是无效，
对，
宣布无效了。
但是呢，
那当然
来得太晚了、
啊、
来得太晚，而且动作太小。那稍等会儿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老百姓，咱们那个54的时候听说叫火烧赵家楼是吧？老百姓这一次他们冲的是谁的家？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在过去这一个星期啊，那个印尼啊，这个人口全球第四大的这么一个国家呢，发起了或者说是发生了大规模的这个示威抗议示威啊。尽管在昨天前天的时候呢，基本上已经平息了，但是这个社会矛盾呢还是存在啊。有很多人都认为说，这只是暂时的停歇而已，什么时候再出现这个抗议者呢？说实话没人知道啊。现在主要是军队和这个各种各样的执法的人员呢都已经上街游行，然后实行了这种好多路段进行封锁啊，那个建筑物上头布满了这个狙击手啊什么的，所以有一些人认为说是现在再上街游行太危险了，所以就不去了。但是刚才说的社会矛盾并没有解决啊，所以现在只是稍微缓解了一下而已。那么在过去这几天呢，有一些人的家里可就受到冲击了。这里头的主要的是那些议员啊，刚才说过了，议员通过了自肥法案，就是给自己发各种各样的补贴，增加自己的收入，导致民众不满嘛。那么民众在这个28号，就是上个星期四，那个外卖小哥被撞死之后呢，一下子爆发了这个不满的情绪和愤怒呢，冲到这些议员家里头，把这些议员家里边的好多东西哗啦哗啦的都给抢走了，
一扫而空了。除了之外，他们还焚烧了立法议会的大楼。这个立法议会大楼不是雅加达，是很多省份的议会的大楼，它是一个全国性的这么一个大规模的抗议，尤其是一个在叫旺加西这样一个城市里面，他那个议会大楼烧的时候，里面还有人呢，就烧死了。至少有三个人在那个楼里面被烧死了。而这种学生呢，他们的抗议的这种力量啊，是政府其实最害怕的，因为他们有前车之鉴，知道前总统苏哈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赶下台的。同时，他们也知道，如果过分的集权，如果是在民间啊有老百姓感觉到他们社会存在大量的不公平的时候，这个老百姓闹起来的以后啊，那后果非常可怕。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印尼的老百姓游行，他们手里拿着枪吗？没有吧，对不对？阿拉伯之春的时候，那些游行的人，他们有什么坦克、激光枪吗？没有啊。谁有这些武器啊？政府有啊。现在在印尼用的是什么催泪弹呢？用的是什么震防爆的什么瓦斯弹什么之类，对吧？ 没有啊，但是就是这些手无寸铁的人怎么就把威尼斯总统赶下台了呢？怎么就造成了阿拉伯之春呢？所以就是老百姓，你别要让他变成拧成一股绳，变成一个力量。所以印尼政府做的什么事儿，二话不说先把 TikTok 给封了，你知道吧？他这个做法就是非常明，因为 TikTok 的传递的信息不光是说传递的一个什么在哪里有游行， TikTok 是可以你现场看得见的，那个地方对不对，在烧着火啊，这些地方在充斥，它都是现场转播的，就是视频的。所以这个呢就是非常的厉害，这政府首先封的是这个，就像当年阿拉伯之春也是一样，先封那个 Facebook啊，很多人说要是没有 Facebook 就没有阿拉伯之春什么之类的，当然这个以后慢慢的历史再去书写到底是这些革命运动包括什么颜色革命啊，他们在有各种各样的促成的因素再去分析去。但是呢现在印尼的这个混乱呢就让我们感觉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打砸抢，但是你必须得承认政府是要负主要的责任的，你让老百姓这样的不满，而且据说只是冰山的一角，你肯定是要负责任的，你一什么地方肯定是管理出现大的问题了。
对，而且这个是积怨已久啊，所以呢一下子爆发出来，这个还没有办法一下子解决啊，这种不满的情绪。礼拜天的时候我看报道是说财政部长家里边在首都郊外的一处房产，显然他有多处房产啊，遭到洗劫，什么名牌手袋啊，什么健身器材，包括他的浴缸都被人家从那个浴室里头挖出来抬走了啊，所以呢还有一些议员的这个住所也变成了这个攻击目标。这个呢其实就让人们想起来那个推翻苏哈托，当年就是1997年推翻苏哈托的那个混乱无序的那段日子哈，一群群年轻人，他们就寻找，只要是认定是和苏哈托统治有关联的一些富裕的家庭，不管是真的假的，他们只要是认为这是，就闯进去，就开始就是打砸抢啊，然后。其实在那段期间有好多富裕的华人的家庭，就是华裔的这个印尼人家里头也遭到暴力抢劫啊，好多华裔的这个家庭里边女性还被强暴啊。
那次、
这个、
那是大面积的排华呀，那个是很厉害的，那次华人的冲击很大，所以我们也希望呢这一次最好华人不要受到影响。